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来看神的爱。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虽然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成熟，有很多缺点，但是神爱他们，所以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他们恩惠，使他们凡事富足，他们很有口才，知识丰富，恩赐上也一无所缺，他们也在那里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等候主再来。那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这样讲，他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在那个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神是信实的，他招呼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我觉得神真的是太爱我们了，他呼召我们，提升我们，叫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联合，他用他的信实要做成这件事。在林前六章十七节也提到，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如果我们时常亲近主，花时间等候主，我们在灵里头有跟主耶稣那个真实的相交，我们的灵就越来越跟主的灵联合成为一灵，我们的感情真的爱慕主耶稣，爱上主自己，这样我们的感情也会跟主的感情联合。还有我们的思想在主的话语中更新变化，我们脑海中常常充满了圣经美丽的思想，我们以主的心思为心思，这样我们的思想也与主的思想联合。那我们的意志要时常降服于主，要跟主的旨意联合，我们要说主所说，做主所做，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样子我们就跟主耶稣一同得胜，我们与主联合，分享主身上一切本性的丰富。劳伦斯弟兄他很谦卑的在修道院的厨房里头，每一天他就在那里刷锅子啦，洗那个碗瓢盆盆等等的东西哈，可是他觉得他跟神非常的亲近，与神联合。当然他每天都有一段敬虔祷告的时间，可是他就发现他在工作的时候里面继续在那里祷告，与主不住的交谈，也能够改变生命。所以他写了一本书，我想很多人应该读过，如果你没有读过，你应该去买一本来读，是福音书房出的《神的同在》。他说我们以为祷告的时间应该与其他时间有区分，他说这是大错特错，其实无论我们是在做事或祷告，都要紧紧地与主联合。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主都希望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与主联合，那个意思是我们的祷告是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外面的工作照常进行，但是里面那种用信心与主的联合是不中断的，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跟主一同分享，一同得胜，同心同行。而主耶稣那么爱我们，所以他在肉身受死，叫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而且诗篇十八篇三十二节说， 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所以当你与主联合的时候，主耶稣用他的力量束我们的腰，使我行为完全。主耶稣用他的大能扶持我们，要坚固我们到底，要成全一切关乎我们的事。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无可责备。所以每一天我们要竭力追求神自己，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向神完全降服，全心倚靠神那个恩典的保守，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26-31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26-31节，哎，不是，第二，不是，不是，第二章，第一章，第一章，对不起，第一章，第一章26-31节，一章26-31节，请你们读。
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你会在这一段圣经里头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宽广，他爱每一种人，他爱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人，可是他也爱那些愚拙的人、卑贱的人、软弱的人、被人厌恶的人，还有无有的人。所以神拣选世上愚拙人，因为这些人他们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神做工，他们单单的要耶稣，他们追求耶稣基督自己，结果就发现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愚拙人他们只要追求耶稣，得着主就得着智慧。还有神拣选那些世上软弱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力行善，没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来完完全全的信靠耶稣基督，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他们会指着主的公义夸口。还有神也拣选世上那些卑贱的人，他们认识自己是不洁的，一无是处，所以他们就无依无靠的来投靠圣洁的耶稣基督，领受主耶稣那个圣洁无瑕疵的宝血洗净他们，领受主圣洁的生命，那么基督的圣洁就成为他们的圣洁。还有神也拣选世上被人厌弃的，这种人他们不但遭人厌弃，很多次他们自己也厌弃自己，活在地上没有盼望，心中没有光明，可是神爱他们，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耶稣就是光，看见耶稣救赎的真光，他们领受主在十架所成全的救赎大功，所以他们的生命就焕然一新，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他们成为蒙救赎的子民，所以他们可以指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夸口，耶稣就在他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还有神拣选那些自认为无有的人，这些无有的人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的一切，做他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的拣选就是出于神的爱，所以神那么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份于主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换句话说，我们是有份于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6-12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6-12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是，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好，神爱我们，所以他愿意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神那个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在我们还没出生以前，神就知道我们，就爱我们，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我们本来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就是步向坟墓走向灭亡的人，但是神那么爱我们，不但让我们出死入生，而且预定让我们得荣耀。那个意思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追求神的荣耀，荣耀就是神的本体。我们渐渐被神的荣耀充满，渐渐被神的荣耀占有，渐渐被神的荣耀管理，然后神荣耀的同在就把我们磨成那个神儿子荣耀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我们可以得荣耀。那这件事情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当参透万事的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才被打开，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主，我们里面的耳朵被开启，听见主荣耀的微声，我们的心灵可以那么真实的意识到主荣耀的同在。所以在今世每一天，我们都要被神荣耀的灵充满，每一天被荣耀的灵充满，荣上加荣，这样在来世我们就进入那个更大的荣耀里头，与主一同得荣耀。曾经有一个故事，他描述一群水手，他们在巴西沿海的一艘这个救生筏上，然后他们在这种缺水的情况底下熬过几天以后，已经濒临死境，幸好有一艘经过的船在关键的时刻把他们救起来。当他们被安全的救到船上，救援的问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渴？他们说，因为我们没有水呀。他说，没有水，好，你们只需要把你们的手伸到救生筏外，就有喝不完的水。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巴西沿海的时候，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是亚马逊河直接流入大西洋的淡水，所以那个水是可以喝的。所以水的短缺是一种错觉，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拿来喝。同样的，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得荣耀，所以他就把他荣耀的灵浇灌下来。神爱我们，乐意把参透万事的圣灵赐给教会的每一个人。可是在教会中有一些人，他们就像这些水手，他们有一种缺乏圣灵的错觉，他们总觉得别人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像我这样的人很难被圣灵充满。但不是这样的，圣灵就在这里，每次你来聚会，圣灵就在你的身旁，神等着你真正的渴慕圣灵，等着你用信心来支取荣耀的灵。我们花时间追求神，等候神，那个意思就是你用信心多多的取这个荣耀的灵，多多的饮于这个圣灵的海洋，在你周围就是那个圣灵的水，你多多的用信心去饮于圣灵的海洋，去浸泡在圣灵里，哎，这样圣灵就引导你，渐渐的进入那个得荣耀的领域。而且你要了解，这个神的荣耀是 no limitation， 是无穷无尽的，是没有止境的。你被充满还可以再充满，你被浇灌还可以再浇灌，你被高抹还可以再高抹，所以你一生是没有办法停止追求的。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13:4-8，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3:4-8。应该很多人都会背。哥林多前书13:4-8，请大家一起读。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好，爱是永不止息。那爱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神永远爱我们，他就是忍耐我们很不完全的地方，他常常爱忍耐我们不上道的地方。神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他就是 很有耐心，一直的做工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成为完全。当然这是费时费力的工作，所以神就是爱我们，长久忍耐我们。那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爱的灵充满，我们也需要用耐心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不管我们在家里，在工作场所，在教会，我们都要学基督的忍耐。特别是在受苦遇见麻烦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忍耐。而祷告真的很帮助我们学习恒久忍耐。 George MacDonald 这样讲，他说上帝的儿子受苦致死，不是使人不必受苦，乃是叫人们的苦难可以像他的苦难一样。有的时候苦难是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试炼，也许它只是让我们感到难受的事，可是有的时候是一个悲剧。当然如果有时候苦难来到是因为我们不顺服，或者人过着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当然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被卷入一个漩涡，比方一个世界哇忽然改变了，经济崩溃把人的积蓄给吞食了，或者呢办公室的个人恩怨影响了我们的地位，或者呢一个可怕的意外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些事情上受苦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这些事没有责任，也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时候怎么办？忍耐地承受，把这一切用信心交在神的手中，借着祷告学习恒久忍耐，因为祷告能够增加我们的耐性，而且神的爱一定会扶持我们。格劳有一个弟兄格劳这样讲，他说让你的苦难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去承受，你不用觉得我在白白受苦，你跟说主我愿意为了你的缘故来接受这一切，而你跟我一起承受，所以我要用顺服的心跟忍耐的心来承受，我跟耶稣基督联合一块儿承受。那这样的态度就是你在献上一个最好的祷告。而且我们肯定一件事，就是神看见一切，神也知道一切，神爱我们，所以最后神总是会把这一切变成对我有一个最好的结果，神一定会擦干一切的眼泪。而且我经过这一切以后，神会很奇妙的采用我们所经过的一切去医治这个世界，去帮助跟我一样有遭遇苦难的人。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另外爱是有恩慈。这个恩慈的意思是你对人很真诚，对人仁慈亲切和善有帮助，你会顾到别人的感受， 你会体贴别人的心，你会顾念别人的需要。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有恩慈的神，因为他恩待那个忘恩的跟作恶的，对不对？所以恩慈就是神的本性，不管这些人对他怎么样，忘恩作恶，神仍然恩待他们。那对于神的儿女，神当然总是用恩慈来对待我们。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用恩慈对待那个税吏跟罪人，而且跟他们一起吃饭。还有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这个行淫的妇人，她被捉拿的时候，众人就问主该不该按着律法用石头打死他。可是主耶稣回答这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没有人敢下手，一个走了。哎，主耶稣很恩慈的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想主的恩慈就是表现在他完全赦免这个淫妇的罪，而且他体贴这个淫妇的软弱，给他指出应该走的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主的恩慈。还有你在地上看见主所行的神迹，比方像五饼二鱼的神迹，或者他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这些都是他顾念人的需要而有的恩慈的举动。正因为神是有恩慈的神，所以他颁布的律法也蛮有恩慈。你看出埃及记23:4，请看出埃及记23:4，这个神的律法，23:4，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神要我们对仇敌有恩慈，把他的东西交还给他。我们再看出埃及记23:11-12，出埃及记23:11-12，一起来。只是第七年
要叫地
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
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
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神要我们对周围的人，包括动物，有恩慈。所以爱不只是恒久忍耐，而且是有恩慈。还有爱是不嫉妒，神不会嫉妒我们成功富有有声望有才干，他乐意祝福我们赏赐我们。但神确实也是忌邪的神，其实那个忌邪的神就是神也是一个有嫉妒心的神。如果他发现我们用别的来代替神，不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我们看重世上的任何人事物过于神自己，那神会嫉妒。可是神的这种嫉妒是神圣的，因为他爱恋我们，他不允许我们的心偏于邪，这样我们会走向一个偏差的道路，失去上好的福分。那如果我们全心全意渴慕神自己，我们单单要神自己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全心全意，我们渴慕神自己还有神的旨意，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的话，我们就不会嫉妒别人。因为我们知道除了耶稣和住在主里面以外，其实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还有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自夸不张狂。主耶稣说他的心柔和谦卑，对不对？那真实的爱就是出自这种柔和谦卑的心，自夸的心他只是想要表现自己，张狂的心他会自吹自擂，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主呀，他需要先折服我们的心，这样子我们的心才会真实的柔和谦卑像耶稣。威尔斯大复兴被神使用的器皿 Evan Roberts， 他跟19位年轻人，包括他的朋友席尼伊凡斯，在1904年的9月29号礼拜四，他们去参加一场特别聚会。在去聚会途中，圣已经开始做工了。后来他们就唱起诗歌来说：“来了，来了，圣灵的大能来了！要接受，要接受，我要接受圣灵的大能。”好，在聚会里面呢，伊凡深受感动。聚会结束的那段时间，他就跪倒在讲台前痛哭。当传道人在讲台上说：“主啊，求你折服我们。”他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求你折服我们。”这 Kevin Roberts 就在一个痛苦的挣扎当中祷告。他说他觉得神一直在耳边跟他讲说：“这个就是你所需要的，你很需要被折服。”所以他就开始呼求：“折服我吧，主啊，折服我吧。”但是火没有降下来。接着下一个聚会，那个祷告的灵在聚会当中大大的运行。然后 Evan Roberts 就开口祈求，然后神的灵就跟他说：“你把你这个祷告呢公开讲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泪流满面的 Evan Roberts 就开始呼求，他说：“折服我吧，折服我吧，折服我吧。”就这样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那个主舍命的爱还有对加略山的爱就充满他整个心。所以那天晚上那个十字架的信息深深烙印在伊凡的心中。所以后来他所协助带起的威尔斯大复兴就是这个主题，十字架上那个加略山的爱。所以他要借着十字架上加略山的爱来拯救这个灵魂。不久之后有一个深夜，伊凡的室友还有他的朋友好朋友席尼伊凡斯走进房间的时候，就发现伊凡脸上发出光辉来。他们就问他说：“你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刚刚看见一个异象，整个威尔斯都被提到天上，然后他说我们会看见史上一个最大能的复兴。好，圣灵已经临到了，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我们要组织一个队伍，小小的队伍到全国各地传福音。”他说：“你相不相信神能给我们10万个灵魂？”他来看他的这两个朋友，他们都不能不相信。有一次伊凡坐在教堂里头聚会，他就又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他从前的很多朋友还有其他的年轻人跟他说：“你要去向这些人传福音。”那时候他正在一个传道人预备学校读书，他就跟着说：“主，如果这个是你的旨意的话，那我愿意去。”然后他觉得整个教堂好像充满了神同在的光辉，亮到他几乎睁不开眼睛这样。然后他想要顺服神，可是他又不确定他这个意象是不是出于主。后来他就去请教他所读书的这个导师，导师就鼓励他去做主要他做的事。其实伊凡的里面真的不自夸也不张狂，他一点也没有想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他只是很单纯的在那里顺服圣灵的引导。在这个大复兴的期间呢，那个聚会常常会自动开始的，他常常是在聚会的进行中才进入会场，有时候会众并不知道他在场，除非圣灵感动他起来讲一些话，他们才发现他在场。而在威尔斯大复兴的期间，好像就在那种看不动的圣灵的感动底下，教会整天都挤满了那些渴慕追求主的人。聚会是在圣灵管理底下进行，有的人他受感动开始唱一首诗歌，大家就跟着唱了，有人被圣灵引导起来做见证，有的人感觉圣灵催逼他起来开口祷告。所以在威尔斯大复兴期间呢，好像是圣灵用那个上帝执行的全能在带领聚会，所以聚会什么时候开始你不知道，结束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伊凡始终拒绝承认他是大复兴的领导人，如果别人这样恭维他，他一定当场立刻否认。如果有人要求为他拍照，他也不肯的。 据说有一次报社记者带着照相机来参加聚会，想要照他的那个在讲台上的服饰的照片，他竟然躲到讲台后面去了。所以现在人们手头上有他的照片都是一些家居照，根本没有聚会的照，他在聚会中出现那种照片。所以复兴是圣灵发动的，没有神大，没有神的灵那种大能的运行，就没有复兴。所以如果我们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这个祷告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自己要在生活侍奉中是向圣灵绝对的降服。所以我们要像伊凡一样，求圣灵完全折服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自夸不张狂，免得主使用我们一下，我们里面就又高了起来了。我们愿意绝对的顺服神，像主耶稣一样。你知道主耶稣他对天父的爱有一份绝对的信任，所以他知道天父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说父要他说的话。所以他说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主耶稣知道天父常与他同在，圣灵充满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给人，而主耶稣是用顺服来回应天父，这样他的心就充满更大的喜乐。那我们也是父怀中的爱子，跟主耶稣一样，当我们用顺服来回应天父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会更大。你看主耶稣每一天降服于父神的计划，降服于圣灵的引导，主耶稣的心意跟父神的心意一致，他接受天父允许临到他身上的任何事情，他甘心父神的恶，所以他常常有父神的同在，这是他喜乐的原因。还有爱是不做害羞的事，那个意思是爱不做不合宜的事，不做粗鲁的事，不做粗鲁的事。神总是在最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而且很温柔细腻体贴，因为他充满了爱。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让这种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就很容易说话不合宜，或表现得很粗鲁没有礼貌。比方在家庭生活当中，某一些人他会对另外一半的态度，或对其他家人的态度，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亲密。比方以前他会挂在嘴边的请、谢谢、对不起都没有了，感情也渐渐地淡了。还有的夫妻把对方当小孩一样，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问，这样双方就会很容易起冲突。爱呢，就是要尊重别人，尊重对方的性格、对方的喜好，尊重对方的想法、感觉，要把做法调整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范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双方都去调整，调整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样就可以做合宜的事，不要说让对方觉得很粗鲁的话，也不做害羞的事，要容神一人。还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很简单，就是替别人着想。神爱我们，替我们着想，所以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地上寻找我们，我们找不到神嘛，所以神就来找我们。主耶稣他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他愿意从荣耀的高天来到地上，他虚己，他倒空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求我们的益处，要替我们成全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神联合，叫我们有一天可以跟神一同住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堂。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需要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你知道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太多互相压迫、剥夺、损人利己的惨剧，就是因为没有遵循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则，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我相信在天堂，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们凡事都要遵循神的旨意。还有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轻易发怒。在出埃及记34章第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在西乃山，他跟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神宣告他自己的本性，他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不轻易发怒，否则我们早就被他打死了。神呢也要我们学习胜过自己的脾气。有一对夫妻那这个先生还有这个太太其实个性都蛮安静的，他们不太爱说话，所以几十年过去了倒也相安无福事。可是有一天他们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开始发生争执，这个做丈夫的当下真是气得不得了，而他还是忍下来没有发作，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冷静冷静。等情绪平复下来之后，他就找出几本老旧的相簿，他就看着两个人从热恋结婚到有了孩子之后的合照。他一面看，那个过去甜蜜幸福的感觉全都回来了。他心里想，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那今天呢为了这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那又何必呢？所以这个做丈夫的就走出书房，他主动跟他太太道歉，一场干戈就这么化为玉帛了。所以爱是不轻易发怒，你要珍惜身边的人，爱是不轻易发怒，要珍惜你身边的人。还有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不要计较人家的过犯，你跟主说，主我愿意饶恕，不管你感觉如何，你就跟主讲说，主我愿意完全的饶恕。所以你不再提起这件事，求主给你完全忘记的恩典。一个自认为很敬虔的母亲，她对她的儿子呢既失望又伤心，她一想起儿子让她失望伤心的事就无法释怀，而她知道她应该完全饶恕她的儿子，她就好为这件事祷告。有一天她觉得自己总算能饶恕儿子了，他觉得自己还不错，他就提笔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儿子，把饶恕儿子的每件事都写下来，而且把自己的见证都敬告诸亲友，然后继续在想，我不再计较的每一件事情，想他自己竟然能够饶恕儿子，就要把荣耀归给神了。结果神跟他说，你很会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你不再回想别人得罪我们的事了，你也不会再向人家提起，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嘛。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标杆，他完全饶恕我们，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不再吊起来看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向耶稣，你看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旁边的强盗跟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并没有一一列举他过去的恶，然后说凭你这副德性还敢进我的国度啊，没有。主耶稣充满了爱，完全不计算他的恶，反而安慰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还有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老约翰是爱的使徒，所以他跟主耶稣一个很亲密的爱， 他是主耶稣胸怀中的朋友。那他不时去为罗马澡堂洗澡，你要知道古代的人不像我们这么方便，每一天可以自在自己家里洗澡的。有一次呢，他刚进入这个罗马澡堂入狱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叫克林妥的人在另外一旁。这个人是当时一个为首的假教师，在各教会散播错误的教导。约翰说，赶紧走吧，趁那个浴场还没有倒塌以前，我们赶紧走吧，因为真理的仇敌克林妥在里面。所以带他去人不得不赶快把他带出来，那天他没有洗澡就回家了。约翰是最慈爱的，但他同时也非常看重真理，他不喜欢不义，他只喜欢真理。还有呢，神就是爱，他不喜欢不义的。为了除去人身上的不义，他差遣义者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神那个公义的要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老约翰认识神的爱，可是他也宝贵神的真理。所以在约翰二书第三节，约翰二书第三节他这样讲，他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我们喜欢真理又有爱心，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中必不缺少神的恩惠怜悯平安。爱跟真理，神儿子的恩惠怜悯平安是在真理跟爱心上常与我们同在。还有爱是凡事包容，我们有无数的过犯，有时候我们得罪了神自己不知道，可是神并没有击杀我们，反而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对别人宽宏大量，不要看别人的缺点，我们就是愿意求别人的益处。一个人叫朗贝克，他事事不顺，然后又不识字，他幼年的时候饱受虐待，所以讲话口急，然后他成为酒精的奴隶，又深陷毒海，还沉溺无数，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酒吧报道，然后喝得烂醉如泥，然后才回家，当然情绪很坏，常常虐待他的妻子，妻子受不了他的虐待，威胁着要离婚。这个贝克是一个公车司机，有一个布道大会开始了，那这个布道大会期间，老板就派他呢要去用公车接待一些团体到大会会场。贝克心里很不喜欢这件事，他就跟另外一个司机交换驾驶路线。有一天晚上他工作到很晚，没有办法去酒吧，回家的时候呢脑子还算清醒，发现有个好朋友正在他家里。这个好朋友对他很包容，他知道他一切的缺点，但他从来不计较贝克那些粗鲁的言行，他就开口邀请他去布道会。他太太也力劝他去，而且说他四天前去过这个布道会，把自己已经交给耶稣了。贝克听到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所以他的朋友想办法平息他的怒气，最后说服他去聚会。这个贝克说，好，那我要坐的地方必须离开讲台越远越好。因为呢他盼望他一听完到就赶快溜。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听过最垃圾的信息。可是那天晚上神就做工，神对他说话，就这个贝克就向神认罪悔改了，就把生命交给神。他信耶稣之后，继续跟个喝酒酗酒的问题一直在那里祷告搏斗了两年，主耶稣慢慢慢慢的改变他，让他脱离这个酒瘾，而且有一个基督徒言语治疗专家帮助他克服那个语言上的障碍，因为他有口疾。后来贝克被神感动去读神学院，最后他成了牧师。 所以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包容。还有爱是凡事相信，那个意思就是每一天你要学习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事情，去看事情的光明面。你要相信神凡事都能，相信神掌管万事，掌管人的心。所以对每一件事情要有神的眼光，也有神的看法，要有一个正面的想法。美国维珍集团的总裁 Richard Branson， 他小的时候偷他爸爸的零用钱，去杂货店买糖果，偷他爸爸的零钱去杂货店买糖果，这个店员就怀疑他是偷了爸爸的钱，就打电话给他爸爸。他呢想说他爸爸到店里的时候，他就举发他的行为。他爸爸来到以后，反而呢责怪那个店员说，你怎么可以随意指控我的小孩是小偷，因为他爸爸这么信任他。这个 Branson 就很不好意思，就主动把钱还给他爸爸了，而且从此他再也没有偷过他爸爸的钱或偷任何东西。等到 Branson 创办维珍集团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他过去这个经验，所以他很愿意给他的员工第二次机会。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旗下二手唱片行的主管告诉 Branson 说，店里有个员工会偷公司的唱片。 Branson 知道以后，他没有马上开除这个员工，他就找他来坐下来恳谈，然后开导他，正面的鼓励他。后来这个员工成为维珍集团最杰出的一个高阶主管之一。所以爱是凡事相信，你对你的小孩要有信心，信心。也许他过去已经演出了许多不上道的事情，可是你还是要相信神有办法改变他。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盼望。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要把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人的心，使人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你为什么会有盼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而圣灵的能力怎么来？祷告。斯布珍的父亲很热心侍奉主，他的母亲呢经常为孩子恳切的祷告。他的母亲伊丽莎虽然身材不高，她心胸非常广大，他给斯布珍很大的帮助。有一次他跪在神面前，他的双臂抱着斯布珍的颈项祷告说，哦，但愿我的儿子活在你的面前。他抱着斯布珍祷告说，神啊，但愿我的儿子活在你面前。所以这个祷告的母亲借着圣灵的能力对斯布珍大有盼望。他有好几个孩子，他也对其他的孩子凡事盼望。他随时会针对孩子个别的毛病加以劝导，他的八个孩子个个都蒙恩得救，斯布珍后来成为讲道王子。曾经有一次，斯布珍的父亲因为他服事很忙，他没有办法兼顾儿女的属灵栽培，他心里头有一点不安。和他回到家里，他就听见他的太太独自在房间里为着他孩子的光景一一在那里提名祷告。他一听他就感谢主了，他说，主啊，我可以继续的关心你的工作，因为你的孩子们已经有了照顾。他的意思是，我的太太在为孩子祷告，所以你一定会照顾我这些孩子。所以斯布珍的父亲心中就大有盼望。还有呢，爱是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很多次我们遇见一些状况，我实在觉得快忍耐不下去了，赶快转脸仰望耶稣，不要看那些让你无法忍耐的事，赶快转眼仰望耶稣，把你的心一直举向主，然后把你的意志向主降服，说，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在我里面作王掌权，主耶稣啊，拿着我里面那个不能忍耐的东西，主啊，把你的忍耐赐给我。所以你注视着耶稣，让神那个奇妙非凡的爱，那个恒久忍耐的爱来充满你， 如果有办法赶快离开现场，回去你的房间或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祷告，让神恒久仁人的爱再次充满你，好叫你能够像神一样凡事忍耐。最后，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泉源不断不断的在喷出那个水来？那神的爱也是那种不断会喷出水来的泉源，爱的泉源。所以爱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永不止息的喷出他爱的活水。你若渴了，你若需要这个恒久忍耐的爱，随时回到里面去喝，去支取，回到里面大大张口，大口大口的喝这个爱的活水。像以色列一样唱歌，惊啊涌出水来。你可以永远不渴，因为主所赐的这个爱的活水要在我们里面永不止息地直涌到永生。所以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早上预备好大口大口的喝这个爱的活水泉，让我们再来唱歌，让这个活水泉涌上来。